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从秋说起》，我是阿冷来，
我是笛子。
其实这一期算是新的一期吗？好像也不算。其实我们主要是刚才看了女足亚洲杯的决赛，然后中国女足3-2逆转战胜了韩国，夺得了冠军。
逆转加绝杀，
对，主要是绝杀。
对呀。
让二追三，
对啊，你让过中国足球绝杀吗？我是没有见过。
他们都说这个是就是中国女足在冠军奖举起冠军奖杯，然后那个彩带洒落的样子，他们说这个只有在 FIFA 当中才看到过，没有想到真实的发生了。
对呀、啊。
因为上一次女足夺冠还是在2006年嘛，所以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开始看球啊。等我们开始看球了之后，这的确是就中国足球近年来夺得的最好的成绩，然后也是最激动人心的一刻。
对，
然后现在已经被朋友圈啊微博各种刷屏，大家都非常激动。
是的，
然后看到了赵丽娜出现在了
转播镜头里，
夺冠的领奖台上。对，一直在那边拿着摄像机在拍。然后我想说，我们刚好在1年前的今天采访了赵丽娜，而且还把这期节目发在了平台上面，就非常巧。然后也想说把这期节目重新再发一下，让大家重温一下经典，看看赵丽娜在我们节目当中聊了什么，然后她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说她的一个目标，然后现在已经实现了一小部分，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有继续更大的目标的实现。
哎，是的，反正亚洲杯已经拿到了，至于世界杯，我们再说。
但是你总可以相信中国女足嘛，对吧？所以说这个目标还是可以去够一够的。
哎，不过我们也不要给女足姑娘们那么多压力，就球还是要一场一场的踢，反正已经非常棒了。
真的，
我觉得上一次中国足球给我带来这种夺冠的喜悦还是恒大的那2年，但是那个是俱乐部层面嘛，但是那一次也是红色嘛，然后漫天的直泻，哎，那个眼泪也是没忍住。然后这一次是真的是国家队，是中国国家队，足球国家队夺冠啊、哦，真的是太爽了。
对，而且是在就半决赛点球战胜日本，然后决赛0-2落后情况下连板三球，最后1分钟的时候绝杀的这种情况，在足球的任何比赛的决赛场上也是非常难得的，更何况这是中国女足。所以就让我们来庆祝这一刻、
哦、庆祝这一刻与米兰球迷共同庆祝。
对，说到这个，就是从秋说起的听友群里面米兰球迷出来做法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感谢米兰球迷，
感谢米兰球迷，也感谢利物浦。这一刻伊斯坦布尔附体了。
挺好的。对，所以这就是对。然后说到女足嘛，我们从秋说起也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特别开辟一个女足专栏，因为我们作为虽然是一个足球节目，但是我们作为两位女球迷也是非常关心女足的发展情况，所以想在就是从自己出发去为女足做些什么。那我们想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节目里面可以多去向大家分享一下女足相关的一些人和故事，比如说我们会请一些行业的一些专家啊，然后球员或者是一些资深的记者和球迷来一起聊聊天，然后讲一讲女足的故事，希望让大家可以更了解女足，也更多的去对女足产生兴趣，去从而去力所能及去支持女足。
是的，之前赵丽娜在节目里说的，她觉得对中国女足发展最有力的强心针就是去拿一个世界冠军，然后让大家关注女足，进而一直支持女足。我觉得可能我们做的这些节目，将来和未来将要做的节目，其实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想说出，我们想讲一些女足自己的好故事，然后让大家关注女足，走进球场。不过很可惜的是，今年的女超联赛可能还是赛会制，如果大家想看球的话，可能还是得去赛区观战，无法在自己的家门口。如果你们有女超球队的话，可能也没太有办法在家门口观战，我觉得还是蛮可惜的。因为如果今年的女超是有主客场的话，那可能吸引的观众会相对来说更多一些。
对，其实就跟中超一样，是还是在某个赛区，然后集中的，比如说1个月之内一个阶段的比赛这样。去年就是 比如说六月份踢一个阶段，然后八月份踢一个阶段，
嗯，
这样子，然后就不知道之后什么时候开始就可以恢复正常的那种联赛和主客场，希望那个时候大家都可以真正的走进球场去支持女足，就像我们之前那期赵丽娜那期节目的标题一样，就是说爱我就多来球场看看我。赵丽娜自己也发过一个抖音，就是说很多人在网上叫她老婆，和她想和她去领证。赵丽娜说：“那你倒是真的做点什么来支持我呀！”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去支持女足的一个办法。
对呀、啊，你想和赵丽娜领证，那也先要去看看她，对吧？球场上先看一看。
是，嗯，那就先让大家再重温一下经典的和赵丽娜的采访，新晋亚洲杯冠军的采访，
聊天，聊天，
聊天，聊天。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的女足专栏。好的，那就先这样。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从球说起》，我是阿冷莱，
我是笛子。
这期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女足最美门将赵丽娜，娜娜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女足门将赵丽娜。
最开始肯定想要先问一个比较 cliche 的问题吧，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踢球，然后为什么会喜欢上足球这项运动的呀？
其实我开始踢球是很早很早之前啊，一年级的时候。我刚踢球的时候，你要说对足球有什么感情，其实是没有的。我连足球是什么东西我都是不知道的。其实那个时候，当时是觉得，哎，可以去做一些和同龄人不太一样的事情，我就觉得很酷。而且就是说，当时去试训的时候，我觉得很多队友大家在一起，然后每天能有一些除了读书之外的一些课余活动，我其实当时是觉得非常快乐的。
刚开始就对足球没有感知，然后后面会有因为自己的训练而爱上足球。
是，那是一定会有的，因为我从一年级七岁到现在，其实已经接触足球20多年了嘛，慢慢的感情就是也会越来越深，而且在这中间也经历了特别特别多的事情。其实足球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然后也已经其实占据了我生活越来越多比较就是说关键的一些时刻吧，也有一些就是陪伴我成长啊，或者是也有教会我很多东西。
所以从一开始去试训啊，然后再后来一直在球队里面待着，那女足队友之间的相处模式的话，是比较像姐妹一点，还是像同事一点，还是都有？
嗯，那一定是像姐妹多一点吧。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不是运动员的一些朋友，他们都会特别特别的就是感慨，因为觉得我们之间出去就是那种亲密的关系就已经超越了那种朋友了，有的时候甚至更像一些亲人。而且我们朋友和朋友之间大家互相了解的程度其实已经可以说是超越了很多，我觉得超越了很多，比如说对闺蜜，甚至是会超越一些就是说家人亲人吧。
嗯，因为大多数都是一起长大的朋友是吗？
对，我其实在现在在球队里面和我认识时间最久的一个队友的话已经跟我认识了有23年了。对，而且这23年是我们就是朝夕相处，我们是同吃同住同训，然后读书也是同一个班级，就是几乎是形影不离的关系。
嗯，就是说你早上起床之后就会看到这个人，然后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就是你都跟这个人分不开的感觉是吗？
对，而且我们现在还有室友嘛，也会有一起住了将近10几年的室友，那是绝对就是属于24小时都不分开的那种。
嗯，会跟男足运动员有比较不同的地方吗？就你的角度来看的话，
对于我来说啊，我不是特别了解男足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的模式，因为自己就是说跟他们男足的运动员接触的也不深，就我也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样的生活方式。
所以从小的训练，男足和女足都是完全分开的吗？
嗯，对的，完全没有关系的。
哦，那你有去观察过就大家的训练侧重点啊什么会有不同吗？
以前上岗在我们基地的时候，他们训练都是拿那个广告布都给封起来，就是不让别人看的。
这样。
就是我自己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比较高嘛，然后会有
很多人跟我说，哎，你应该去练长跑，或者你应该去当模特，或者你应该去打篮球。但是我后来选了羽毛球这条道路，所以我就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从小就是被很多人会说你应该去当模特啊，或者让他们来帮助你就是进行人生规划，但是你可能选择了自己想要走的路呢？
其实我小的时候，最早期肯定是父母嘛，带我去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最早的时候有去接触过游泳，还有芭蕾，但是那几个接触下来的体验感并不是特别好。后来就是自从足球教练来选完苗子之后，我就去他们那边试训了。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太开心了，我就要踢球。然后我就回去跟我妈说，我说我要踢球。当时我妈就跟我说："你小姑娘家踢什么球？又累，又要被晒得黑什么的。"当时我反正一哭二闹三上吊，铁了心我就一定要去。你不让我去，我就下坡，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那个时候正好遇到那个世界杯嘛，我爸还是平时会看看球的。然后那会儿我爸也算是挺支持我的。后来就在我们两个人的努力下，我就开启了我的足球生涯。
所以你还记得你当时就试训了之后，觉得足球很好玩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可以跟室友有一些很好的互动嘛？像游泳或者是芭蕾这种，都是属于可能独自一个人的那种运动。
对的，因为首先它在生活上面就是一个很大不同的转变。我之前就是7岁之前，我都是住在家里的嘛。我从1年级开始踢球之后，我就是住在球队里面的了。周一到周六都是住在球队里的，一周就回家一次。然后，那个时候的是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一个房间多的有20几个人，都是小女生。然后场地条件也不好，然后洗澡的地方，我记得一个队那会儿最早。条件不好的时候，一个队就2个洗澡的那个喷头，就是大家就要排队洗澡，有的时候就要在边上等着，就那时候还挺艰苦的，但是其实还是挺开心的。首先就是生活方式是有很大的不同，另外是我每天下午有2节课是可以不用上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在场地上面踢球，那些我们同班的那些学生，一定都是特别羡慕我们的，他们觉得他们坐在教室里面写作业，但是我们就可以去场地上面玩。当时是每天其实下午2节课上完，我是有一种自豪感，背起书包，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就冲回去准备训练了。
好像是的，以前我读初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也有田径生，就是她是练长跑的姑娘，然后每天都特别羡慕她可以出去玩儿。
对，我太懂这种感觉了，就可以直接翘掉下午的那个晚自修之类的，就可以去
对
训练，
对对。
对，就很好。哎，
但
那
是
你，
我还是有遗憾的，我从1年级开始踢球到现在就没有寒暑假，就是每年寒暑假我们都是要有一个长期的集训，就是每天上下午都训练，没有读书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痛苦了，就是人家都在放假，但是我们就还要天天训练。
你是不是小时候也没有回家看过动画片之类的？因为我有这种经历，就大家都可能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就我就只能在训练。
动画片还是会看的，但是我对我童年的几乎所有的印象，几乎就是在踢球了。
你刚刚有说是可能一个房间里要住20个小姑娘，那有一个最近就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关于月经的问题。那在发育的时候，是大家一定会有先有后，那大家是会一起去讨论来应对这个问题吗？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就是不会。可能我可能，但是我不代表全部啊。我个人反正是不会，而且也没有人来跟我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运动员嘛，也是踢球踢了好多年，然后可能突然遇到一些突发事件，自己处理起来还是很冷静的，而且也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跟我想
那
象
就
还
是，
是不一样。
那在比如说训练或者比赛的时候，就碰到这样子的情况，是怎么处理呢？
就是正常情况下面，我们就会使用卫生巾啊。然后，如果会遇到一些痛经之类的情况的话，也是可以，就是说有请假休息的。但是进入职业队之后，就是这方面的事情都要自己来调整了。比如说自己做一些就是吃点止疼药呀，或者是喝些中药，就是提前调理好，尽量不要让自己能会影响训练吧。
对，这个问题就对所有的女性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吧，毕竟这个也是每个月都会遇到，而且的确会挺难受的。
但是这个是我们的生理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吧，只能自己努力的去克服吧。 还有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轻一些痛经啊，或者是一些就是不舒服的感觉。
哎，那你在从小踢球然后看球的过程当中有自己最喜欢的球员吗？
嗯，每个阶段喜欢的球员都不一样嘛，因为自己是个门将，我其实几个比较优秀的门将我都是比较喜欢的。
嗯，比如
说，然后那个最有意思的就是他们都说那个布冯不是可以踢到很老，然后他们就说，我几个好朋友就跟我说努力让我成为女足布冯，就希望我能多踢几年。
你在踢的时候有想过说未来多少岁怎么样吗？
其实关于退役这个问题，我还反而年轻的时候会给自己定个目标，说踢到几岁就退役，要去做接下来的人生规划什么的。反而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越是觉得好像离开是一件特别特别难做决定的一件事情，都会现在我的想法倒是希望自己可以再多坚持几年吧，因为我感觉随着年龄的不一样，在球场上面就是说看待事情的问题角度也会和原来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吧，反而会觉得对这个球场会有更多的留恋，就会觉得有一些舍不得，或者是人家谈论到未来退役之后要做一些什么啊，我好像反而比小的时候更加不知道未来打算去做些什么了。
我觉得好希望有大佬可以安排一下你和布冯来一个对话，我觉得你们俩应该有挺多会想聊的。然后就说到退役的话，之前有了解到中国的女足运动员其实退役的年龄都还蛮早的，就有很多24、25岁可能就退役了，这个是为什么呢？
首先对于女足或者是女性运动员这一方面来说，肯定第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她的性别，你在这个年纪到了之后，因为女生总归会有一个最佳生育年龄嘛，你如果时间晚了，可能年纪大了，她会在组建家庭这一方面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负担。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因为还是薪酬吧，就是因为待遇可能并没有特别高，然后也会让很多人就会觉得可能支撑不了自己，就是靠运动来赚的这些钱支撑不了他自己的基本生活吧，还有一些可能是在就是说竞争的过程中就被淘汰了，或者是一些伤病原因吧，就这三个比较重要的点。
那退役之后大家的去路是在哪里呢？我知道会有一些人比如说去体育局当一个官员或者是教练之类的，那除了这条路之外，大家有会去别的地方吗？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球队就是说那个待遇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好的，我们退役之后会有一个就是说分配工作吧，但是体制内的工作可能会就是有点优势吧，可以让你选择，然后其他的一些没有保障的一些地方，对，他们退役之后可能就自谋出路了，有一些会去学校里面当体育老师，或者是当一些教练啊，或者是一些私人俱乐部的足球教练也是有的。以前最早还有去健身房做那种私教的。
对，现在健身房的私教很多都是退役运动员，但是很少看到有足球的。
对，以前还是有的嘛，因为可能大家接触的领域也不太一样。
没踢球之前你有想过你未来的职业规划是怎么样的吗？就除了做足球运动员之外，你有想过自己会做些别的事情吗？
就我的小时候的梦想是和普通人很像啊，我要当医生，我要当科学家，长大了我要当老师。我小时候记得最大的一个梦想应该是当老师吧，因为我很喜欢发作业发卷子我觉得老师发卷子和发本子是一件很帅的事情，然后和同学们玩就是特别喜欢发东西，就是我一个癖好吧，然后小时候的梦想我就是当老师。
所以说门将都可以经常开大脚
对，发球好像有点道理的，
好像有点道理
所以在你心目中门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自己是非常喜欢门将的人，因为我觉得门将是球场上的最后一道保护，就是非常孤胆英雄的一个位置。那你是怎么理解门将的呢？
你是把门将这个位置真的是看得比普通人要高很多。我跟你说一说我小时候开始做门将的经历吧， 就是那会儿我刚踢球，大概踢了一年多一点点，然后那个时候我爸爸看球，他就是跟我说，他就说你看这守门员失误了吧，他前面扑了那么多个好球都没有人会说他好，你看这球失误了吧，这辈子都会有人记得，就是因为他的失误，你看导致了他们球队输球。然后我第二天就去跟我队友把这个事情说了一下，我就说我绝对不当门将，我说我们教练要是让我当门将我就不踢了。我们教练听完我说这句话，转头隔天就让我去当门将了，然后我一守就守了20几年。
你有去骂过你爹吗？就是为什么让我转达这些话？
我也没有，他没让我转达，只是我在跟我队友分享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我们教练后期有跟我说，他说他其实把我就是招过去，其实就是为了要培养我做守门员，因为我身体条件还有我的身高都是很适合当守门员的。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应该感谢我爸爸，虽然给我挖了一个坑，但是至少给我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很好奇，就是门将，因为在球场上大部分时间是跑动没有那么多的，然后门将在比赛场上会想些什么呢？就是当他的队友在前面进攻或者在防守的时候，特别是在进攻的时候，就是离你的很远，然后你可能没有那么近的可以看到他们。
就是如果是比赛的话，一定是全身心投入到比赛里面的，你脑子里但凡有其他的东西，那这种门将肯定守不好门的。就是你在本方进攻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观察对方，就是说有没有反击的可能，反击的球员，还有要观察提醒自己本方的防守队员，让他们去做一个盯防，自己也要注意自己的站位。对，这些都是守门员要在本方进攻包括压在对方禁区内的时候要去做的一些事情。你不能说球不在你这边你就看看看台，看看教练，看看大屏幕，就是这都是不对的。
对，就是对于门将来说，一场完美的比赛是不是比如说3-0、5-0、6-0这种零封而且大比分胜利的比赛，比如说一场1-0输掉的比赛和比如说9-2会有区别吗？
就是0-1输掉和2-9输掉是吧？
对对对。
那一定是有区别的。我觉得作为门将怎么会希望自己被进那么多球。但是你要是反过来问我，如果就是说8-9如果是9-8赢了，或者是1-0赢了，不对，那好像也不对，9-8赢了或者是0-1输了，那我宁愿是希望是9-8能赢下这场比赛的。
就算自己被进了8个球，但是只要球队赢球还是摆在第一位的。
对的对的。
那如果在点球大战当中，因为作为观众来说是看得非常紧张，这个时候最紧张的人应该是比观众更紧张应该是门将吧，但是门将那个时候肯定又全身心的集中在比赛上面，就是我非常好奇那个时候门将会想些什么，会有一些迷信的心态或者举动之类的吗？
也会有人有吧，但是我那个时候想的是对方前锋一定比我就对方的那个射门的人一定比我更加紧张。
踢点球的人会更，
其实他们的压力，对，踢点球的人其实压力也会很大，而且其实作为门将来说，毕竟防守点球比你射点球难度要高嘛，所以可能射的人会更加紧张一些吧。就像你踢弱队，可能你强队的心态也会更加谨慎一点，你弱队反而会比较放得开吧，就这么说。
就说扑不出去是正常，但是扑到就算赚到，这种感觉有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但是你对自己的要求你不能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现在像国内球员包括亚洲球员去欧洲踢球的也很多，然后在女足方面好像就是激起的风浪没有那么高，就想问一下你对于刘洋的看法是什么，就是你会羡慕那些就驰骋在欧洲赛场上的那些球员吗？
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吧。我个人觉得你要出国历练，其实你自己本身你在更高的平台上面呢，首先你自己要承担的责任也会更大一些吧。在更大的平台对手包括队友的能力都会就是比你强的话，你首先你要对自己的要求也得不一样，而且你是代表就是中国球员去到就是国外的一些联赛各大联赛中，可能看到你的人也对你的要求也会不一样。所以我这么多年没有就是想要出国的打算，其实也是一方面我是对自己的能力我还没有足够的把握吧， 另一方面是因为就是我可能就是一个上海本地小姑娘，就是我其实一直都还比较恋家的，然后也对上海这个城市是有留恋的，就有的时候可能时间很久没有回来，我就会很想家，很想这个城市，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是没有这种留洋的打算的，也包括曾经就是年轻的时候也没有过这个想法。
嗯，看到之前马竞对巴萨女足的那场创纪录的60,000人的观赛现场，看到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羡慕吗？就说啊，如果这个发生在中国该多好这样。
会的会的，那是一定会的。所以但是我觉得光羡慕是没有用的啦，其实我自己有的时候也在思考吧，能为就是说这一项运动还能做一些什么，毕竟自己踢了那么多年，而且足球也是给我带来了很多光环嘛。就是可能我之后包括退役之后吧，我也有思考很多，如果退役了来怎么样去提高一下女足的关注度啦，来让更多的就是女孩还有女性去参与到足球这个运动当中来，然后不要对这个运动再有更多的偏见，其实这是我一直就是以来想要做的事情。
嗯，那你觉得现在中国女足的应该说职业联赛和那些欧洲顶尖的联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如果要努力的话，我们最该努力的方向是在哪里？
作为运动员本身，我觉得最该努力的是提高我们的比赛质量吧，还有一些对抗性，还有我们球员本身的一些技战术水平。其次的话，在你提高了技战术水平的前提下，也自然而然的会吸引更多人来观看吧。你怎么样更快速的来让就是说观众这件事情来提升，有个质的飞跃，那就是我们女足可以拿一个世界冠军，就跟女排一样，可以快速的让女排精神变成女足精神，那我相信大家也会很愿意把自己的小孩或者是把自己的梦想定义成一个女足运动员，我想去踢世界杯，我想去踢奥运会，对吧？所以就是从运动员本身来说，还是要去提高就是足球这项运动的真实水平吧，还有就是对自己的要求也要提高一些，包括也是确实我们联赛的观众人数是很惨淡的。
那现在平均一场女足联赛大概会有多少观众在现场看呀？
国内的女超联赛的话，其实可能自发性来观赛的，加上我们后援会，加上一些家长的话，其实人数不多的。但是就是最近几年的话，可能妈妈也有在改观，包括一些赞助商，还有就是一些热心球迷吧，也会组织一些社团，还有一些热心的观众球迷来现场观赛，包括来和一些运动员来做一些互动，其实也有在慢慢的有在好转。
后援会的话就是每个俱乐部的官方球迷组织吗？
对的，后援会的话也不是每个俱乐部都会做得很好吧，就是我们上海本地会有一个比较热心的哥哥吧，他有一直在帮我们弄一些后援会的一些事务，也确实我们后援会也有将近大概有多少人啊，好像听说有100多个人。
那挺多了，
但是也不是每一次比赛他们那100多个人都会来，好像他们还有就是还有级别分的，就是比如说有那种就是球迷的小群，那些就是群里的几乎每场都会来，好像
是
有，
就是死忠球迷。
对对对。
那看球的氛围是怎么样？他们也会就是激情呐喊吗？因为我好像的确没有在国内看过女足的比赛。
会的会的，他们特别激情。他们比我们运动员还要激情。
我和莱总需要约一场比赛，我们一起去看。
真的真的真的。
对啊，可以啊，欢迎欢迎。
可以去上海看，观摩一下。
我小时候就是会有女足精神，就是孙雯那一代的。
对，铿锵玫瑰、啊。
运动员。对，然后那个时候女孩踢球好像有，但是也不多。那最近的这样女孩踢球的这个氛围有好转吗？
可能就是你说的女孩踢球的氛围是
就是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啊、
哪方面，
就是学校里面啊，然后这样的兴趣班啊或什么的，这个或者是女孩的运动队啊，就女足运动队啊。
其实就是踢球，就是足球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已经在努力普及了，也有进到校园里面， 也有很多足球特色学校，我看也有在做，就是踢足球这一方面。然后一般性年龄小的好像都是男女足混在一起踢的，就是一般的学校里面来展开这种兴趣班啊，或者是一些课程。但是我其实接触了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就是小学吧，大概一到三年级的那些小孩，其实那些小女生啊喜欢踢球的还挺多的，而且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守门员的关系啊，但是有很多女生都很喜欢守门的，他们又觉得就是守门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就觉得我反而比起去踢球还会更想要去守门这件，我觉得挺惊讶的。
因为门将就是很酷呀，哎，我真的特别喜欢门将。
可是你不会觉得门将就是天天，你想一想他比赛的时候可能会挺酷的，但是他训练的时候你想一直要被爆射的，而且就是这么多人就是轮着爆射你一个门将，你不会觉得你自己很惨吗？
可能我在那我就会觉得很惨，但是我经常就以前有去看球队训练，然后门将会被拉到最后被加训，好几个四五个教练一起朝他踢球，我会觉得哇塞好帅啊。
对，那就是扑得出来守得出来球是帅的，但是如果守不出来那也是很惨的。
是，就然后等他训练出来带着一身草然后过来合影，我就觉得哇塞好 man 好帅，这可能是我的不媚滤镜。
那看来你是某个球队守门员的死忠。
对对，
对于门将来说他的患伤病的几率应该会比其他的位置上的球员要稍微小一点吧，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
对抗性的伤可能会少一些吧。
对, 对，
但其实守门员这个位置还是危险的，你像那些单刀球啊还有出击球都是很容易接触到对方球员的，很容易受伤的。就像一个是头部吧，一个是你腰椎和那个颈椎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劳损伤，因为你常年处于一个弯腰，还有就是一些倒地一些姿势和地上的这种撞击力肯定也会对身体有多多少少会有些伤害的吧。
那但是在伤病恢复这个方面女足和男足的情况现在是怎么样的呀？就是会有就国内最好的医生和训练师来帮你们做这些事情吗？
会的，现在就是我们俱乐部也越来越专业了，也会有配套的一些设施，还有一些专业人员来帮助一些伤病运动员来做恢复的。其实现在最近这几年也是越来越好了。
然后有一个问题是我朋友托我来问的，他以前是利物浦大学足球校队的成员，他们的主教练是男性，然后他们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发力的时候身体的一些姿势啊什么，他们觉得就如果直接和这个男教练说，姑娘们都会觉得不方便。后来来了一位女性的助理教练，他们就先和这位女性教练交流，然后如果女性教练可以回答就直接回答，如果不可以再转达给教练，他们就觉得这样的交流方式就舒服了很多。那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呢？
其实我踢球到现在好像没有碰到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你要说一些姿势啊还有一些就是身体上面的一些交流，你去跟主教练说，主教练再反馈给你，我个人觉得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些不方便啊。但是如果球队里面能有一个女性的一个就是成员在的话，工作人员在的话，有些方面会稍微好一些吧。因为毕竟就是说方便不是在一些你执教的过程中，比如说你告诉你这个动作应该怎么做啦，这方面反而是女性的心思还有就是一些情绪可能跟女生更加容易交流一些吧。因为女生和男生毕竟还是不一样的，觉得是女生运动员她感情更加细腻，可能一些男性教练他体会不到，哎，你今天这个女生怎么就好像心情不好或者身体不舒服，可能女的教练就会知道，哎，你今天是不是来月经了，就然后会来关心你问一下，或者是有很多就是男的教练都会反馈啊，说带过女足之后就觉得女足的队员特别不好掌握，因为不知道他们哪一天开心哪一天就不开心了。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女生应该能知道的，就是女生她会有自己的一个情绪的起伏的，就是有很多时候你需要团队里面能有这么一个人吧，来去深入的去了解你一下，然后也可以来去跟你做一个沟通吧。因为女生和女生沟通起来不管怎么说吧也会比男生要方便一些吧。
是的。那现在女足运动队的教练组基本上都会有女生吧？翻了一下，好像都是有的。
对的，基本上是有的。就算教练团队没有，他工作团队里也会有女生的，比如说医疗团队啊，或者科研团队啊，也会有女生。
你有没有觉得，如果作为球迷，比如说我和阿莱或者其他的一些观众，做什么最能帮助到中国女足或者女超？
看球啊，来现场看球啊，然后就是支持你自己喜欢的球员啊，就可能有的时候我经常会在就是基地收到一些球迷写来的信吧，也会有一些手写信，我其实对我自己来说还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吧，虽然他们都是有求于我，都会在里面塞几张照片让我签名再寄回去，但是我都是抱着感恩的心情，读完他们的信，然后再给他们寄回去。
他们在信里面一般会说什么？
就会说什么从小看你踢球长大的啦之类的话。
你有注意到你的球迷当中，或者说俱乐部的球迷当中，是男性观众居多还是女性观众居多呀？
就球迷这个群体来说，一定是男性居多的。但是作为我个人啊，还是很希望女性多鼓励一下女性球迷，希望你们可以多来现场看看球，说不定你们就可以在看台上找到自己的男朋友
我以为说来看看你踢球，说不定马上就爱上你了呢。
对，我也以为是这样。
那一定是先爱上我来看球了，然后才能收获一个男朋友。毕竟爱看足球的小哥哥一定都挺帅的。
哦，是吗？我把这一，我们的听友群赶紧来看看这句话，娜姐表扬你们了。
对，就是我们来抛开女足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娜姐作为一个普通女生，肯定也有一些我们比较好奇的地方，听友群包括我们自己个人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一下娜姐。就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从小又高又美，性格可能也比较飒、比较酷的那种，就是你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作为一个这么酷的 girl。
心路历程就是我从小会比较喜欢这种比较酷的事情吧，这可能一方面是基因决定的，另外一方面是就是我本来就跟普通人不太一样了，毕竟我走在大马路上，我回头率也挺高的，谁会1.88米，你说出去是一个女生，就跟普通人挺不一样的了，就是可能我天生就想要做一些跟普通人更加不一样的事情吧。
哎，那你从小会因为这个而更加自信吗？
因为身高更加自信，我倒没有的。倒是因为踢球这件事情让我更加自信了。有的时候在球场上面，那个会自然而然的表现出一种很自信的状态。而且我觉得在球场上面的那种，就是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那种状态，是我怎么说呢，是最美的一种状态吧。
我相信小时候你在球场上踢球的时候，你的那些同龄人、同学应该都非常的会仰视你吧，就会觉得你好厉害，然后做着一件他们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我自己内心应该是觉得他们是这么想的，但是实际我不太清楚。
自己这么认为就好了。
对。
刚才你有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在球场上的时候，就比如说那个球向你砸来，你会下意识的说要把脸先把脸挡起来吗？
其实当时就是离得很近啊，或者是球速很快的时候会有害怕的。但是我觉得门将这个位置，他就是要去战胜你内心的恐惧。你过不了这道关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很好的门将的。
所以门将看球向自己飞来的时候不会闭眼，反而会睁眼，是吗？就看一下这球到底往哪边。
当然不会闭眼了。
就每天训练就是在练这个，
你
强
闭了
迫睁
眼，你
眼。
就算想躲，你也躲不掉啊。
说的是，然后有姑娘是求防水、抗汗、化妆品的推荐。
我们一般性训练的话，就会用一些防水的一些就是防晒吧。一般性化妆的话，顶多用一些气垫之类的东西。一般性普通的气垫好像都是防水的。那个防晒的话，其实我们各个牌子的都会用吧。一般会用一些就是它防水防汗的效果会比较好一些吧。但是它卸起来也会比较麻烦，就是每天都会用那个卸妆油去卸这种防晒啊之类的东西。
对，然后你会回看自己的比赛吗？我想知道。
比赛有的时候录像分析的时候会看吧， 你要说这种精彩扑救的话，应该会看这种球迷给我剪的精彩扑救，我还会挺陶醉的，自己反复观看。
肯定会有一些，比如球迷拍的照片或者官方出的照片，你会就在意自己在这些照片或者视频上面呈现出来的形象吗？或者说你在场上的形象？
嗯，如果是好看的话，我会挺开心的。如果是难看的话，我不会觉得就是这有什么不妥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运动竞技的本身，它就是那种对抗的美和一种就是说流汗的那种美和这种那种就是说在就是叫什么的，在摄影棚拍出来的那种美是不一样的东西。
嗯、
对，你也可以当做我是自我安慰吧，就会有很多这种表情狰狞啊，或者是我防晒涂的脸上像盖了一张面具的那种照片，当时我就会想，我今天怎么了？我为什么会涂这么多防晒？我为什么把自己涂的这么白？然后我就会心里无数个问号，我就在问我自己。
因为我有看你微博上会发一些有时候在棚里面拍的那些写真什么的，然后都非常好看，我一个女生就看了很心动。你在拍那些的时候和你在球场上肯定是两种不同的状态吧？
我刚开始接触这些棚拍，还有接触一些就是说杂志的拍摄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挺放不开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觉得就是你一个运动员的这种比较飒的性格，你进入这种摄影棚去拍一些这种照片应该会很自然。其实我反而觉得像那样的一些工作还有一些活动会让我觉得有些放不开，就是而且它这个东西还是有一定的专业度的。嗯，我要慢慢的打开自己了之后状态才会更好一点，你觉得？
但是你收到的反馈应该都是非常正向的吧，都会称赞你就是又美然后腿又长，姐姐杀我或之类的评价应该会特别多一点。
对的，因为毕竟他们的评价都还是比较中肯的，而且又是实事求是的，我应该也不用太开心，因为他们说的都是事实。
嗯，的确是，
都是事实，都是事实，杀我。
真的，我在查资料的时候也有发现说你自己其实也非常喜欢摇滚乐，也是平时有在打鼓的，对吗？
嗯，对的。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培养起来的爱好？
那个时候2005年还是2006年2007年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打鼓和摇滚乐，然后那个时候还自己疯狂的组过一段时间的乐队，一到双休日就浸在那种地下室的排练房里面。然后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我还有一个梦想，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就是北漂啊，或者是去北京就是专心的做音乐啊这样的东西。但是后来也认清了自己的爱好没有办法当做事业吧，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足球和音乐之间我还是选择了好好踢球吧。
你有特别喜欢的乐队之类的吗？
我喜欢一个日本乐队，那个 YOK Rock， 我也很喜欢红辣椒。
因为现在我知道很多球员他们上场之前是会听一些比如说嘻哈或者是其他他们喜欢的音乐，然后你是会听这些歌的吗？
嗯，会，就之前在那个奥运会预选赛，就是日本那个是几年2016年吧，奥运会预选赛之前，然后我每一次从酒店到比赛场馆的路上我都会反复的听就是 OOR 的歌，然后那个时候觉得他们乐队算是陪伴了我一段很重要的时光吧，而且确实摇滚乐有的时候会很燃，很让人就是可以兴奋起来，调动自己的情绪。
你觉得摇滚乐和足球会有一些联系吗？
有啊，一定有，而且我的那些精彩扑救的集锦再配上就是摇滚乐当背景，那简直就是完美，
天作之合。
就是可能未来5到10年你有没有什么对自己的一个短期或者长期的一个目标呀？
嗯，其实我在刚才已经有大概意，就是首先我第一个人生目标就是成为女足布冯，她不退役我就不退役。
怎么这么比？布冯比您大多少岁啊？
我其实刚才已经有说过了，我接下去我也想做一些就是关于推广女足，还有希望可以让更多女生来接触到足球这个运动项目中来。然后呢，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就是说投身到公益事业当中吧，也是来去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就是足球，就是女足这个运动项目，然后希望对女生踢球不要有投来异样的眼光，然后也希望身边的人可以更多的来支持女生可以来 就是参加到这种运动项目当中来，然后让他们在球场上面可以找到自信，然后也可以锻炼身体嘛，对吧？然后也可以像我一样觉得站在足球场上是一种非常自豪，是一种可以让我找到快乐的一种方式。
感觉你说的踢球就特别快乐。
对，
我觉得这种就真的享受自己在做的事情，特别幸福。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女生来踢球这件事情，其实还是会相对投来一些异样的眼光的。你要说比如说自己有小孩的一些父母跟他们来谈论一下你会不会让自己的女儿来去踢球，他们都会说啊，踢足球这么苦，我不要让我女生踢球，我去让他们去参加一些艺术类的，或者是一些那种其他的一些室内项目吧，可能会多一些。那时间长了，那就踢球的人越来越少，踢球的女生越来越少，那足球的未来那就更那什么了。
因为最近就是不停的被我们各种嘉宾洗脑，就是说足球在中国是个特别小众的运动，也是一个特别小众的爱好。可能家长不是因为女孩不让他们去踢球，可能就是就算是个男孩也会觉得天啊，踢球太苦了，为什么要去踢球？
怎么说呢，还是跟就是足球现在男女足的成绩会挂钩吧。就像以前很早之前你们都会觉得女足精神是一个大街小巷都在传的一个就是东西嘛，然后我觉得最近我们主教练有一句话我觉得还是说的很有道理的，就是在你拿到成绩之前你的所有付出都是不被别人拿到台面上来说也好，或者是不被认可也好，就是只有第一名，只有世界冠军，只有联赛冠军，人家才会肯定你的付出和努力。就是那第二名和第八名他们就没有努力了嘛，其实大家都是有在努力的，只不过你只有拿了冠军，你的这些努力你才有可能被放大，才有可能被别人看见。所以在你没有到达那个山顶之前，还是好好的去做那个登山的人，不要去想那些更多的东西吧，就是还是希望可以更加专心一点。
感觉教练的话好苦口婆心，然后我觉得听了感
觉
好难受。
我可能想问一个比较俗，我们的很多男听众会比较好奇的一个问，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每个阶段喜欢的类型应该是不一样的吧。我曾经一直都希望我自己可以找一个吉他手做男朋友。
喜好和阿来竟然是一样的。
对啊。
也是有很多吉他手是这种光头啊，或者是留着长发的那种很粗糙的老爷们，但是在我心里我就觉得好像吉他手和男朋友就是挂钩的，就是觉得去这两个应该是要在一起的。
这应该是就是小时候的一个想法吧，现在呢？
现在可能觉得毕竟是每天都要生活在一起的，想找一个有趣的人嘛。
只有有趣这一点吗？其他有别的要求吗？
有趣已经是个很高的要求了，
光达到这一点已经很难了。
对呀、
对，我主要是我身高1.88米，我也不敢再多提一个要求了，再多提可能就又要删掉很多了。
哦，所以说还是想要找一个至少不比自己矮的，对吗？
尽量可以跟我身高差不多吧，至少要1.8米以上吧。好了，你再跟我聊下去，我要觉得跟我爸妈聊天了。这个催婚这个事情又要放上台面了。
阿来是派来的卧底是吗？
好，那就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赵丽娜来我们节目做客。
谢谢，也谢谢你们。
我们马上就定一个时间要去看女足比赛。
对了，在这边我还想要祝你们的听众，然后还有女足的球迷，在这里祝你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然后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你们每一天都可以开开心心顺顺利利。
哇，好贴心。对，然后记得多去看女足比赛。
对，要来现场看女足比赛，然后也要多多支持女足。
这是我们对这期节目的主旨。好的。非常开心，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拜
拜。
拜拜。